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罗素版的西方哲学史。今天我们一起来读叔本华。叔本华在哲学家当中有许多地方与众不同，几乎所有其他的哲学家从某种意义上讲都是乐观主义者，而他却是个悲观主义者。他不像康德和黑格尔那样是个十足学院界的人，然而也不完全处在学院传统以外。他厌恶基督教，喜欢印度的宗教，印度教和佛教他都爱好。他是一个有广泛修养的人，对艺术和对伦理学同样有兴趣。他异乎寻常的没有国家主义精神。他熟悉英国、法国的作家，就如同熟悉本国的作家一样。他的感召力向来总是少在专门哲学家方面，而是在那些寻求一种自己信得过的哲学的艺术家与文人方面。他强调意志是19世纪和20世纪许多哲学的特征，这是由他开始的。但是在他来讲，意志虽然在形而上学上是基本的东西，在伦理学上却是罪恶的。这是一种在悲观主义者才可能有的对立。他承认他的哲学有三个来源，即康德、柏拉图和奥义书。但是我以为他得知于柏拉图的东西并不如他所想的那么多。他的看法跟希腊化时代的看法有某种气质上的亲缘关系，这是一种倦怠病弱的看法。上和平而轻视胜利，上清静无为而轻视改良的努力，在他认为各种改良的努力不可避免总是要落空的。叔本华生于淡泽，父母都出自当地的商业望族。他的父亲是个伏尔泰主义者，把英国看成自由和理智的国土。他和淡泽大部分名流市民一样，恼恨普鲁士侵犯这个自由城市的独立。1793年淡泽归并普鲁士时，他感到十分愤慨，不惜在金钱上受相当大的损失，迁到了汉堡去。叔本华从1793年到1797年同父亲住在汉堡，然后在巴黎过了两年。两年终于他父亲见这孩子几乎把德语忘掉，感到高兴。1803年他被送进英国一所寄宿学校，他憎恨学校里的装腔作势和伪君子作风。两年后为讨好父亲，他当了汉堡一家商号的职员，但是他嫌恶商业生涯这种前程，憧憬文人学者的生活。他父亲之死大概是自杀，使他有可能如愿以偿。他的母亲是决意叫他弃商进学校和大学的。我们或许以为他因此会比较喜欢他母亲，不喜欢父亲，但是事情恰好相反，他厌恶母亲，对他的父亲倒保持着亲挚的回忆。叔本华的母亲是一个有文学志趣的女人，她在耶拿战争之前两个星期定居魏玛。在魏玛，他主办了一个文艺沙龙，自己写书，跟文化人结交友谊。他对儿子没有什么慈爱，对他的毛病倒是眼力锐利。他训诫他不得夸夸其谈和有空洞的伤悲。他这方面则为了他跟旁人耍弄风情而生气。当他达到成年时，他继承了一份相当的资产。此后，他和母亲逐渐觉得彼此越来越不能容忍了。他对妇女的轻视，当然至少有一部分是他和母亲的争吵造成的。叔本华在汉堡的时候已经受到了浪漫主义者们，特别是提克、马诺利斯和霍夫曼的影响。他跟这些人学会了赞赏希腊，认为基督教里的希伯来成分不好。另外，一个浪漫主义者弗里德里希·施雷格尔使他对印度哲学的敬仰更加坚定。他在成年的那年入格廷根大学，学会仰慕康德。两年之后，他进了柏林大学。在柏林大学，他主要学习科学。他听过菲希特讲课，可是瞧不起他。在整个激荡人心的解放战争中，他一直默然无动于衷。1819年，他做了柏林大学的无缝讲师，竟自负到把自己的讲课和黑格尔的放在同一个终点。他既然没能将黑格尔的听讲声吸引去，不久就停止了讲课。最后，他在德累斯顿安心过老独身汉生活。他饲养着一只取名宇宙精神的卷毛狗，每天散步两小时，用长烟斗吸烟，阅读伦敦的泰晤士报，雇用通讯员搜索他的名声的证据。他是有反民主思想的人，憎恶1848年的革命。他信降神术和魔法。在他的书斋里有一个康德的半身雕像和一尊铜佛。除关于起早这一点而外，他在生活方式上尽力模仿康德。